Sound on。
就爱讲干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的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kimmy。
欢迎收听
就爱讲干话。这是我们俩最后一次一起开场了。
为什么这种淡淡的哀伤？
没事，我跟你说，我们就是挥别了一些旧的节目，会影响一些新的节目。只是新的节目可能要等到年底。
对，因为我还要等考完心理师才行。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康熙来了总是在流量最高的时候结束，所以我们打算呢跟大家讲一个劲爆的消息。
没错，就是这是我们最后一集了，哈哈。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开心的讲这件事？
没有，我觉得大家反正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啊，又不是我们俩死了还是怎么样？
抬头见低头见，我觉得低头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什么东西？我真的想知道。
你想想看，你低头会看到什么？
地板。
为什么是抬头见低头见？
就是反正就是大家都还在这个行业，大家都还健在的话，都还有一口，对，还有一口气留着的话，就是还有别的合作机会啊。
讲的一副好像哪一天会死
之类的。对，又不是我们今天哪一个人突然就重病已经要离世了，然后这辈子再也就是无法再见到他。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在想算说我们到底从节目开播到现在好像也两年多了、欸。
2021年5月开始到现在。
对啊，然后现在已经是2023年的5月。
没错，我们中间经历了非常多事情。
欸、
我们经历过瘟疫，还经历过战争，还经历过经济动荡跟全球粮食危机。
哇，你讲的好像我们是一个历史洪流下产物之类的。对，就哎、欸、真的经历蛮多的、欸。然后我们还有在家录音的时候。
对，那时候三集的时候，
对，然后还有就是相当这种麦克风、嗯、然后我们就好像有几集是在家，有几集在诊所，然后你有几集是在你家电脑前面，然后搞得要死不活。
没错没错，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对啊，然后又来现场录，就是反复，然后又换了录音室。哦，真的是现在想起来，
而且我们也从美酒变成有酒，从一个无酒精的节目变成一个要酗酒的节目。
对，就是来上节目的人都有酒可以喝这样，然后请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来宾。那我觉得我们节目早期本来是做很多跟
性，
对，性，然后或者是这个感情有关的，然后后来就慢慢慢慢有一些影评啊，请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那因为我跟 Kim 两个人就是人生旅途就是走到后来开始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去不同地方发展，所以就有一些身心灵的人也开始进来。
没错没错、嗯、我就开始有一些神神叨叨的部分。
好，那这两年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一集吗？
对，
我自己本身、喔、
几集啦，不要一集，不然这样子我们会被砍死。
没有，我就是只选一个好了，印象深刻跟最喜欢的各选一个好了。嗯，印象深刻的话，其实蛮多都蛮印象深刻的，像开放式关系啊，然后或者是一些 BDSM 啊的那些的，我都觉得还蛮印象深刻的。
你看，你是不是心之所向？
心之所向，没错。对，然后最喜欢的一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黛拉那一集吧。
那是因为你喜欢黛拉本人吧？
那没办法，那我们大家就是一见钟情，狭路相逢。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跟你讲，那一集你他还什么现场，大家可能就是听线上没听到，现场他不是在牵你的手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你整个电流，
哇哭哇哭，
所以是因为那个吗？那一集的互动。
对，而且因为刚好其实后来认识之后发现我们两个对于一些就是同人圈的喜好还蛮像的。
哦，你说总裁系列吗？
不是，我们就是聊一些非常小众的事情。
比方说。
比方说一些咒术回战的色色同人文之类的。而且因为他也是写同人文起家的，然后他也是因为写同人文、哦、所以才对 BDSM 有兴趣。
哎、欸，但大拉那集真的很屌、欸、他可以，大家可以回去听那一集，就是他可以时不时然后就突然即席，
没错，开始表演，
对，然后可以唱出一个剧本。
我想到天哪，这个人就是天生的创作者、欸、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欸嗯、我真没有办法，然后那唱一唱就觉得哎呀，可以有办法哎、欸，
对，
就变成一首歌这样。
而且他就是歌词跟曲都是现场即兴想的，
极致歌王，
极致，
对，很厉害，对，然后你就觉得哎、欸，怎么唱好像都蛮好听的，就觉得嗯，然后他的那个样子又会让你有一种。虽然是生理女性，但是有一点男性的那种感觉，就是蛮复杂的，
就有英气逼人感。
对对对对，
没错，
是英气还是英气？英气，
勇气，
英气逼人。
那你嘞？
我最喜欢当然是跟我女神见面啊，许若瑄那一集。
哦，好了。
对，你怎么这什么脸、啊？
我这样子，我没有讲到柯震东，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
侯彦希在旁边表示、
啊，反正他平常私下就可以见得到了。
反正就是那一集，就是哇、哦，天哪、啊，那集也是很精彩。
你就是圆梦的小粉丝。
对，我就是。
好啦，如果我没有请到凤小岳，我肯定会讲凤小岳那一集。
可恶，
我们就没请到哎。
反正我们就是翻山越岭，好不容易请到若瑄来，讲好像很熟这样。然后那一天真的是超累的，你是不是？还迟到？
我没有迟到，我压线到。
哦，对，他压线到，
因为我提早出门。嗯，对，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录音的地点比较特别。
没有，那时候是在那个
军品
军品吗？
军乐，
反正就是军品或军乐其中一个，但是我跑到另外一个。
对，然后他人在信义区，然后驱车，然后再赶到台北车站，
没错，还好有赶上，
就压线。对，
反正他们也有晚开始嘛。
对，但是我也想要跟就是这个节目有两集吧的来宾说道歉，因为那时候我好像是时间没有嘎好。
有啦，那个你最该道歉的就是那个谁啊，
黄义豪，
没错，没错，义豪哥，我们在隔空给你鞠躬了。
对，谢谢义豪哥，义豪哥超猛的，他超 carry，
你还叫人家直接帮你代班主持，我真的
他直接超 carry
真的
carry 爆，
这是啥？
因为就是刚好时间没有刚好嘛，所以就是很对不起他先采访完他之后，我是迟到来采访他，
对，
然后
你还早退，
对，然后早退之后呢，
你还说直接交给你主持，
重点是义豪哥还 carry 下一集，
我们两个人都傻眼，
我自己也傻眼，
到底在干嘛？
我自己也傻眼，然后对那下一集的来宾那次是请崔妮跟阿兰来嘛，然后都对崔妮跟阿兰非常的抱歉，就是因为那天时间没有排好，所以我就很急的又去赶下一
场，这真的是可以一路嘴你嘴到60岁，
对对对对，就是当年啊，因为他怎样很抱歉，对不起崔妮跟阿兰真的很抱歉哈。对，这是就是小对，所以你就是准时压线到嘛，但是我是整个不见，
不仅不见，还把自己的职责交给别人。
对，哎，你怎么可以跟我这个变动性这么高，然后总是不靠谱的人合作2年呢？
因为我从一开始本来要跟你讨论，认真讨论我们这个节目的走向跟规划，然后你就说没有，先做做看再说的时候，我就已经放弃这一切了。
你此时就已经知道说，
我就觉得好了，那算了，那我们大家就是抱持一种来这边瞎聊天的态度做这件事喽。
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哪，那一开始就是我们两个还会，一开始我比较常。迟到，然后迟到久说，好像 King 也慢慢就是跟我那个步调点 tempo 一下。
我觉得 bad influence。好，那你最喜欢的是我学那印象最深刻呢？
印象最深刻哦，有一集是一开始那个 AV 女优啊 Nana 来现场，
对，
然后她很猛，她刚开始进来就学那个就是 A 片里面那个淫叫的样子。
然后你就三观冲击这样
子，我就全场全就还没开始录就起鸡皮疙瘩，整个人就是在那个
除了起鸡皮疙瘩，还没有起一些别的，
还起了其他的反应这样。那一集真的是让我哇天哪、啊，是这样子，而且真的好像哦，
这不是他的本行吗？
对，就是。应该是
就跟你就是现场帮人家心理咨商，然后人家说天哪，你真的好像一个心理师哦，是一样。
不是，这里有个问题，
啊、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那个现场感觉的冲击还是有差别、就是你知道在 A 片里面的样子，然后跟现场感受到那个有一个落差。
你有想要去看 A 片拍摄现场吗？
没有、欸、我觉得应该很，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做 A 片导演，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你要去现场看看、
哦，我大概知道你说的那个人是谁。
然后就说好像可以，但是可以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叫我进去吧，我希望就是在有开冷气的时候让我进去就好。
哦，等一下、你这么一说，我曾经有一次是看拍好的 A 片的毛片。
然后
重点是我是在大家都在的时候，我们一群男男女女聚在那边看 A 片的毛片、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节目，那只是这节目的一个桥段这样子而已。然后哦，那感觉真的超尴尬的，因为你现场在那边你会有一些生理反应，但是你又不能有生理反应，因为它是一个工作。是很奇怪的感觉、啊。
而且男生的话又比较，就是如果有生理反应的话，又比较难藏隐藏一点。
对，所以
你穿一些苏格兰裙子，
不是苏格兰裙子就突然出现，我裙子撩起来的。反正就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在那个公开现场、我猜啦。那因为那个是已经剪好毛片嘛，
对，
说不定 AV 的现场是，
说不定一进去然后闻到那个满坑满谷的汗味，你突然就觉得，
或是血淋淋的一些什么味道之类。
Oh my god！ 我就刚说那个，我可以就是你可以抓那个有开冷气的那一段叫我进去就好，然后冷气一关我就要出来。
哎、为什么关？哦，因为会有声音，
是会收音。对，除非他拍不收音的片段，就不然他就一定要关冷气。
对，应该是这样没错。反正总之就是对，就是那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然后这个是印象深刻一集。然后还有一集，好像我们两个都觉得印象蛮深刻，是那个什么 Carlos 来
的
那一集，
男公关那一集，情欲按摩兼男公关的那一位、那一位身材非常好的小哥。
对，
但是他讲的故事真的是大家我们哇，全场三观尽毁，就从制作人到我们俩都瞠目结舌。后来最三观尽毁的那一段还要剪掉，因为尺度实在大到没办法放在节目里面。
哦、真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就剪掉了。大家如果想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可以就是年底的时候，我们在我们那个我 YouTube 会重启，那我们都有在特别做一集，
偷偷把那个音档剪回来这样，對對對，然后立刻被黄标。反正总之就是那一集讲到了一些他跟爷爷奶奶发生的事情，
没错。
然后就是也是很多愉悦的部分，然后让我觉得哇，而且
也有很多不愉悦的部分。
反正他就
最冲击，我想应该是不愉悦的部分。
就是我觉得他很厉害，还有配那个音效， 就是他的生殖器上面有套一些东西。
我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
然后他就会套音响到叮当，他就直接现场配音，我就哇天啊，我到现在还可以听到他当初配的那声音。然后我觉得 Carlos 口才非常好，
对，
就到现在能
言善道，
对，还记得、就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什么脱口秀的感觉，
对，
当天听他讲像他脱口秀，
没错，他真的有符合我心目中对于就是做这行的男性应该要有的一个口才 的标准。
嗯，对，没错。好，那你自己印象深刻说的那一集还有哪一集？
我自己印象最应该说有一些很冲击三观的，嗯，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那个 Carlos 那一集嘛，还有那个 NTR 跟人形娃娃，我也是蛮被冲击到的、人形娃娃是比较属于是说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啊，真有趣呢的这种冲击。 NTR 那个是哦OK you do you 的这种冲击
我觉得应该是说好像他是从一个男性视角去看这件事情。
对，就是尤其是应该说当你对心理觉察跟一些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一些粗浅的了解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到很多其实在他诉说的理论底下暗潮汹涌的东西、但是又不好当面跟他讲出来，然后就只能尊重包容友善这样子。
没有，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后来的感觉，因为我们就是这两年来采访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嘛、然后他们对于性 的观点跟好奇也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嘛，然后我觉得有些时候好像他们还在某个摸索的阶段、然后我也觉得或许这就是他人生摸索这里就结束了，有可能，
对，也是有
可
能，
对、所以可能就每个人现在先暂时选自己想要的，
就像我萨尔达王国之类要开那个地下的地图、然后有一些那个 深谷真的走不过去，然后明明可以从另外一边走，我想说算了，我今天走到这就好就这种感觉
你还是有限制啊，我没有办法，我如果一玩我可能就都到现在还不敢打开
你真的先别你先等你那个考完试再说
对，考完心理师，
没错，
对，这太痛苦了。
那你自己最冲击三观的几集呢？
我最冲击三观哦 ，NTR 那集我也觉得很神奇，
对吧？
就是我会觉得
微妙，
对，怎么会这样呢？有点小
微妙，
微妙，就是我没有想过是这样。然后就让他讲完之后，好像有点似懂又非懂，
就是好像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性深处的部分缺失了的感觉。
但是又觉得好像又有点合理，
就是懂他的逻辑，但希望可以更深入。
反正那集我们就讲到说，就是当你的伴侣跟别人发生性关系之后，然后 NTR 的概念就是他在过程当中他会享受那个看的感觉，然后结束之后会再跟对方做一次、然后希望有一种占有的感觉。听起来我印象中是这样，大家忘记的话我会记错，大家可以去听那一集。然后有一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两个去那个去迪化街
哦，那一集真的是我的天哪！而且那个时候我外婆还在世嘛，然后我们在里面录音的时候，外婆在外面跟路人瞎聊天呢，她一直跟别人说这是我孙女哦，然后开始把我们祖宗十八代故事都告诉那个路人，然后我就觉得好尴尬。
哦，那时候应该把麦克风在外面才对，对不对？
还是干脆直接就让外婆主持就好，我们俩在里面吃饼干。
而且那一天我跟你讲超扯的，
而且你还扮那个，你还有穿和服，天哪！我突然想起来，
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就说要穿和服啊，
我有穿啊。
然后你这人，你今天这样，你就是穿那个什么一个外面罩的那个衣服，而且现场去就这样套一下这样子。
因为我压根就是觉得那个场地实在是让人觉得退避三舍、就我不喜欢在非常公开的场合。就是，
那你都是在私下场合 cosplay 啊？
没有啊，就是朋友的聚会可以啊，像那种，对。
但是 那一天我好像特别还去跟我的朋友借了，
对，
那个
你还一早来我家，我帮你化妆，
对，唐妆，对。然后谢谢 Kim 那天，然后就是还特别帮我化妆，然后为了一早去他家可以化妆，因为我们那天很早嘛，
对。
然后我还先去到新店附近去住了一个，
没错，
对 ，motel 之类的。
而且你独自住 motel 还要被人家要那个紧急联络电话，
对，
他怕你死沉尸在他们的房间里。
对，像说我说我是怎样，是规定不能住 motel 吗？反正就是跟你一大早去你家，然后化妆，然后化再去這樣。
天哪，好青春哦！这是大学生的行程。
啊、天哪，我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
你这个冲击三观的点在于就是哪里？
就是第一个冲击三观的点是觉得哇，我可以为录一个 podcast 都做到这种地步。就是我可以去你家附近找一个地方，然后先睡，然后跟。
可是你是为了录 podcast 吗？还是你是为了就是完成一种就是变装的这个活动的感觉？
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那个街头录音室，我就也就参加过这么一次嘛，对，然后就觉得这很有趣，然后就想要做好一点这样，然后想说，应该也没有别次的经验了，所以就这次。
没有，我们还是给万圣节啊，你每次万圣节都不来啊。
万圣节刚好就要写论文没？
你今年万圣节可以了吧？
今年。 没有要写论文了。
好，
对，
好，
今年就没有写论
文。
好，那我们今年好，我们今年万圣节呢，就在 Kim 的酒吧办 live podcast。
没有，没有要让我的酒吧做这件事情哦。
反正我印象深刻就是那一集啦，然后毁灭三观的，我倒是觉得那个 Kara 在讲。就是那个另外一个 Kara 就是做瑜伽的那个老师 Kara、
对
对，然后他有跟我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扯，就是我没有想过，就是他告诉我说，哎、原来瑜伽可以自己编
哦，你说自己创造出一些符合你自己的姿势。
对，我一直以为瑜伽有一个 SOP、但是没有，就是说你可以伸展一个你喜欢的姿势，这让我蛮意外的，
让你重新感受到身体自主权的意义，这样吗？
对，这个我觉得我蛮喜欢、然后让我觉得最困难的一集。最困难，你有最困难吗？
苦手吗？主持起来，主持起来很苦手吗？
对，有吗？
有啊。
哪一集？
我刚刚说的那个，刚才你有说过这一集了。NTR 那一集我超苦手的。
哦，你
因为我整个意识形态跟他太不同了。然后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说，那我就是就围城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的这种感觉。
你应该要制造点冲击感啊。
可是我想说，毕竟人家的性癖，我也没什么好，就是智慧的啊。
哦，也是有点，也是也对啦，
对啊，
也对啦。我最难的，我最难主持的是毁容姐妹花那一集，因为人太多了。
真的假的？我吗？我很喜欢那一集，我觉得他们蛮好聊的啊。
对，可是我觉得
他们是电波系的。
电波是什么意思？
电波系就是确实他们的频率有点异于常人那样子。
你讲我还是听不懂。
就是他们是比较怪咖类型的人吧？
怪咖，
怪咖
哦，
对吧？就是他们不是走那种就是很会 social 或者很好，他们是那种怪咖艺术家类型的。
哦，我突然想到有什么喵喵喵点感应那种、
就是那种感觉，电波系的，电波系的，
是这个吗？
可是因为我一向都跟电波系人处得蛮好，所以我蛮喜欢那一集。
对，这个我也是觉得蛮意外的，就是蛮挑战我。然后浩仪跟那个导演博伟、来摄影师来那一集、对，然后那一集就是讲到一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那个导演他不是有一次去看他的生母吗？
对啊、你说他在门口没有那个就走了这样？
对，
对
他
来说那就够了，
千回百转一直要去找他生母，但是就最后找他生母家，他没有进去。
对他来说那就够了，而且我还记得你那时候非常不能理解，然后你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了一段时间。
对，然后那时候我好像，因为你好像没有拿到书嘛，对，我就先拿到书之后，然后还拿给你，对，然后你就说我上面有一大堆什么奇奇怪怪的文字，
对对对
因为我拿书常互换看，然后我每次给他的书上面都会有一些奇怪文字，
都是海苔熊的个人的小记录，
对，就在 OS 这样子，好像我们采访过几个男优，你有印象吗？
采访过几个男，十八招，还有樊奇吧，
对，
还有吗？
对，好，对他们两个，
就两个。
采访男女优的，你有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吗？
采访男女优，我有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吗？哦，樊奇跟那个跟他一起来受访的女优云飞嘛、然后他们两个就是现场不是有合唱吗？然后我就是因为一般来说，大家可能对于男女优的印象就是，哦，反正他们就是。
脱衣服，
负责脱衣服的演技，可是因为他们俩有展露出想要当歌手的这种创作者的一面，所以我觉得那个反差感让我印象蛮深刻。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好多集的，不论是男优或女优，尤其是女优啦，来现场分享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就是在节目上会讲说因为种种原因，所以开始做这行嘛，对不对？但我在猜，可能有很多辛酸血泪是他没有办法在麦克风里面讲的，所以就是虽然我很想知道，但是就觉得、好像那是他们想要盖起来的东西，
也是有可能就是碍于节目尺度，他们可能讲说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好了，不然我们之后就做 YouTube 会员影片好了。
对，那就
我们就把所有劲爆的全部一次
就发会员，之后会员才能够加入这样子。
没错，那你有聊到停不下来最喜欢的来宾吗？
聊到停不下来最喜欢的来宾，你这样一说，我突然一 cue， 我突然一时想不到。但是我有一集这印象非常深刻，就你的姐妹啊，那个谁，
谁？
管我？
蔡佩轩，
对，佩轩来那一集是气死我 了，就你们两个一直讲话，然后完全。完全无法插入，然后就觉得啊，算了啊，我是多的啊，好，我就是一个多余的，没有我也没关系啊。
讲话啊，
对啦，然后每次我讲话，你就是一如往常的吐槽我嘛，但是又多了另外一个吐槽，我就被双重吐槽的。那一集是让我觉得天哪，
十分欢乐，
对，停不下来哦。有一集就是流量最高的，就是那个欢欢来那一集，女性约炮指南那一集是72集，女孩约炮攻略上哈。然后欢欢是我
这个上是上下集的上，不是说上把的那个上，帮你补充一下。
那集欢欢来的时候， 就我找到我朋友嘛，就是我欢欢来，然后现场我们录了一轮，但是他有一些更劲爆的，就是没有讲到，所以我回去之后还特别帮他找了一个地方，然后再录一小段剪进来。
哦，
对，那一集我觉得还蛮特别，他就蛮有趣的，就是他话很冗长，可是。就是他又很想要每个都交代完这样子，
对，他也是那种喜欢把故事讲得很 epic 的那种人。
对，我每次都会觉得说可不可以就是快转这样
有些人是喜欢起承转合慢慢铺垫的，
对，
我妈也是这种人，然后有时候讲一讲我都说你可不可以直接跟我讲这个故事结局是什么，我再回来问你中间的部分
直接先讲到结局吗？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就是说，其实我比较喜欢的集数，真的比较喜欢集数，还是我们两个人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不需要去 carry 或者是去跟另外一个人对谈。嗯，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你说你有跟我说你喜欢显化效应那一集吗？
对
对，
就是因为我就原本觉得这都怪力乱神啊，但那一次跟你谈之后，我觉得好像你在显化这条路上，你走的比我前面很多。
你现在有开始感受到显化的威力了吗？
有一点点，
有。
对，就是我梦想版不是写了6个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好像有1.5个在实现中。
哇，
对，
太好了，太好了。
可是我最想要实现那个就是6块腹肌，现在好像越来越遥远。
那你他妈的就是要拿出努力来呀、啊！你又没拿出。努力，你怎么可能明天早上睡醒突然就有6块腹肌？你除非变成那个美国队长的那个打那个一些药剂或者什么的，或者一些冰冻漫威技术。
我记得那时候祖雄来那一集有说，就是如果150集之后，那个我有练出腹肌的话，要请大家吃鸡排。
我们现在根本没有150集，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sorry。
对，所以啊，但没办法，吃不到鸡排啦。
我自己最喜欢的来宾是那个黛拉、友友跟陈。
有，就是
人
类
图的那老师。
我跟你讲，人类图那集你真的是很偷懒
的、欸。我没有哪有，我应该
从头到尾都在抄笔记。
应该说我对于我自己的人生非常负责，但我对于这个节目很偷懒。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问问题，都我在问，然后他那边一直抄笔记，不知道在干嘛，这奸诈小。
为了我自己的学习，
很认真，
非常认真，
他非常认真，然后就一直问问题，这样，这很奸诈鬼，
哈哈。然后陈那集也是聊得非常愉快，
哦，对，陈那集真的很特别、欸。
对，
他好像讲到哭这样子，
他有讲到哭，对，然后他分享他创作的一些心路历程，跟我们大家在聊一些就是剪辑短影片的一些心法，跟我觉得原本我们预期的走向好像还蛮不一样，但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因为我们原本预期的可能就是因为短影片创作的可能就会分享一些比较公式化啦，或者说跟流量有相关，流量数据有相关，
就一些分析方法，
就是一些就是数据分析或者是一些
技巧性
的，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一集我觉得反而比较像是，因为他之前是走那个电影行业出身的嘛，所以我感觉有一种在采访导演的感觉，
他就蛮，我觉得蛮走心的，然后很有趣的就是那时候我说我要采访陈的时候，那 Kim 还跟我说他谁，
因为我就没怎么在看短影片、啊、
对，后来就直接被圈粉这样子，
没说立一波圈粉，
对 对, 對，就是这种陈，就是大家如果在 IG 看到那个 Reels 有那什么最后觉得好像又可以活下去了，好，那个陈
揪死他，
对 对, 對，然后他有很多的影片都是以这个当作结尾，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这样。好，那有哪一集是你觉得录完之后你现在还会想起来的吗？
现在我刚刚讲我都会啊，
哦，就是有半夜的时候然后突然想起来这样，
就是会回忆起一些就是那个时候学到的知识，
哦，
或者说这个人带给我的启发。
我当然很难记得内容啦，因为我记忆力很差，然后很多东西都忘，但我会记得一些片段。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好像那时候是上一个制作人于姐，我们在那个南港录、然后就是在、
那个是录音室超级远
哦，但很远但是很爽，因为就是
很舒适，
对，然后啤酒，
而且啤酒是他们提供的，
对，很爽，就是反正我们就在那边哦，很chill在那边录，然后那时候我采访律师嘛，
对，
有一次采访律师
熊律吗？
不是不是，那个他就是每天在分享干话那个律师
雷秋
嘛，哦，对，然后那天采访雷秋律师，然后我们就还在那边现场拍什么专辑封面，你有没有印象？
我想起来了，
两个人就一个人看一面，
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
对对 对, 对，然后因为那画背景还蛮好看，然后就那边录，有一集是这个，觉得就记得那个地方，就我会记得这画面了，但是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那个。内容会想起来，然后还有一集是也是流量很高的，是羊的那一集嘛？
那一集的主题叫做"性不是只有抽插和脑嗨，一起打开天窗谈性说爱"。
对，就是
大家就喜欢这种妹子来聊一些性爱部分的。我们的观众已经被我们掌握住了，拿捏了，拿捏了。
我那时候有问你啊，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做到中间，我问你说啊，那我们每次都做这些新三色不是很好吗？ 那你不是就说可是你没有打算去这里吗？
对啊，
嗯，可是去新三色你就一直赚流量不正好吗？
有什么用啊，节目还不是要停掉。
好，对，反正那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权衡啦，就觉得说，啊，如果一直做这个好像也不是我们想做的。
对啊，因为我们毕竟是比较走心的路线呢。
你自己说都不害羞。
有什么好害羞的呢，呵呵。
反正就是我们后来就有点平衡，就是有些时候可能讲一些新三色，然后就讲
一些别的。对啊，人生不是不能只有新三色吧。你总是吃一些大鱼大肉也是累的啊，也是要偶尔换一些青州小菜。
我以为你说有时候吃一点屎也是蛮累的。好，那我们要来真心话时间了。
真心话时间，
这我们都没有蕊过，
确实没有蕊过。
糟糕了，你觉得这两年来我们感情有升温吗？
有哎、欸、有哎、欸
哦，我以为你会说没有没有哎、欸。
那我也太没有良心了吧？那我是对一个多烂的朋友啊？
怎么说？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感觉就是比较偏向业务往来的认识的人吧，就业务往来的 acquaintance 这样子、嗯、对。但是后来因为主持这个节目，然后毕竟也有很多需要谈论一些深刻话题的时间嘛、嗯、那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友谊本来就是在大家一起讨论这一些有建设性的话题中建立起来的，不然就只能是酒肉朋友。
之前都是谈没有建设性的话题，
之前就业务往来，
就工作性的话题，
对吧？工作性。那应该一开始我们会认识是因为你采访我嘛。
对，哇、哦，好开始哦！
很久很久以前，对，所以一开始就是这种业务往来。
对，一开始是你第一本书出本的时候，那时候你的编辑，然后我去采访你，
没错没错。
然后访完之后呢，那就后来好像有几次跟浩怡的合作，然后有跟你一起这样，好像就是业务的时候，你就会穿 paper round 出现这样，然后就 paper round 就消失这样。
对，没错。然后开始录 podcast 之后，就开始拉里拉拉的出现，然后拉里拉拉的消失。
对对对，那不要那么比较好，因为我有时候不会出现。
谢喽，不好意思。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路这样子两年录下来，然后我们从一开始公事公办到后来是真的可以聊一些人生上彼此的苦恼与挫折，然后一起成长。啊、所以我
当然不要看 Kim 这样，就是好像人好的样子，实际上人很不好，不是、
啊？怎样？人怎样不好？你说
不是啦，就是你看起来，我觉得你看起来的样子是很容易亲近的。
真的吗？很多人觉得没有哎、欸。
我觉得啦，看起来。
那你是知道你误会大了。
我可能脑袋有洞
的。
但是实际上，我发现你真的很慢熟哎、欸。
对。
你要花很长时间才会熟。
有很多人跟我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业务场合认识好了，那基本上他们会说，我跟他们相处是知道这个人是可以亲切的聊一些官场上的话题，但是他说你就是聊一聊之后，你就会发现哦。他有，就是我有设一个终点站在这里，就是如果你跟我是业务往来的话，你就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这样。
哦，嗯、所以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越过那个业务往来的城池是什么？是一个城护城河？
对，是一个护城河
。
我也忘了，在录到中间的吧，你可能录了一年左右的时候。
然后你有一天发现，嗯、哦，这个人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嗯、可是我一天到晚知道，
没有啊、就是随着对彼此的那个了解逐渐加深吧。
哦，
对啊、嗯。
就是，
而且也一起走过了一些风风雨雨，
你说疫情吗？
对，革命情感的部分，还有一些迟到跟黄一豪代打的部分。
对，好扯哦。好，我要讲一个真心话，就是之前我每次录完的时候啊，我都会很焦虑。
为什么？
因为我就会想说，等一下我们要一起离开吗？我要跟你去搭捷运吗？还是要怎样呢？就是会有很多 OS 啊，
小学生旁白。
对，就是内心想说要怎么办，会不会很尴尬啊、嗯？就是前几次的时候会这样。嗯，后来就觉得好一点，就是有时候觉得好一点，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逃跑，就是有时候可能等下接案或干嘛，然后有时候就会逃跑，是，然后有时候是真的很赶就要走掉，对，但是就会觉得开始觉得说，哎、欸，好想再多讲一点话、啊，或是好想要再多聊一下子哦，这样，对，然后再來就开始写论文了嘛，所以也没有时间，
不，
对，所以其实我的感觉是。一开始我觉得你是很可以亲近的、嗯、然后后来慢慢不知道为什么变得有一点高冷，就是像那个冰雪奇缘住在那个城堡里面。
而且因为刚好就是中间，因为我们开始录 podcast 这段时间是我 YouTube 停更改版的时候嘛，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在我的人生中做很多别的我自己属于我自己人生规划的摸索，所以中间确实是有一些沉淀期。那我本身在沉淀期的时候就会比较不想跟一些别人讲话。
那他当然也曾经有这样跟我说过、嗯、但是他还是有在这种情况下呢、嗯、就是一个礼拜约很多局这样。
才没有约很多局的，那也是就是有一些逼不得已的事。人生在世总是有些事。
你说有些债要还吗？
就是有一些人，那你说你朋友生日你能不去吗？
哦，对
吧？对
啦。
或者说你店有什么活动，那 那你不去也说不过去，
其实还是要出席一下，
就是、人生在世、
哦、对，讲到这个我觉得
社交的，
我觉得 Kim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不要看他这样好像就是、很多事情都很看开啊，无所谓啊，哈，但是我觉得这两年合作下来有一件事情我还蛮感动，就是你其实是很有义很重义气的朋友，
毕竟狮子座，哎，不要开玩笑，
对，是牵扯到狮子座，
没错，
就是有些事情虽然你可能很干，或者觉得哦为什么要，但是你还是会去，
比如说像是什么，
停一下这样子，
比如说像是什么，
我真的想不到了，但
是
是
节目上的事吗？
不一定是节目哦，朋友的事情也是一样，
朋友是可多的，
对，有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事情都结束，才跟我抱怨说，我跟你讲那个是这样，但是我就看在什么什么份上，我还是去了，这样就很常这个剧本很常出现，
对，
然后就说哇哦，你跟我就是一开始想象那种高冷也不太一样。
毕竟我还是有一些江湖义气的啦，虽然后来就发现朋友越多越就是越难顾及，那要不还是朋友减少好了。就是当你的朋友都不来邀约你的时候，你就压根没有这个困扰，超棒。就是我所有的朋友都不会给我发喜帖，这件事我觉得很棒。哦，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要珍惜那些给你发喜帖的人。
如果他真的觉得他可以发喜帖给我，就代表我真的把他当成很 close 的朋友，他才会觉得他可以发喜帖给我。
所以如果你结婚你会发喜帖给我吗？
如果你结婚你会发喜帖给我吗？
我不会结婚的、啊、
OK， 那我因为我不知道，
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不会结婚，
对，因为可是我自己的设想是我没有在台湾办婚宴、欸、我就是想要 在一个小岛，然后就飞大家 close 的家人过来就好，我就只飞我爸跟我妈、哦、或者如果表姐她想来她就自费这样、
啊、这意思就是结婚不会发喜帖给我，
意思就是结婚不会发喜帖给任何人。Oh. 我会在 IG 上小玉六公说我结婚了，谢谢大家這樣
小玉六公跟大家说、欸、我要结婚
了，对，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什么一切都结束，你说人生在这里结束吗？哦，好笑，天哪，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像这两年多下来也真的发生很多事情、
欸、可是我有很多朋友都说就是他们觉得海苔熊这个人在他们心中是有一个崇高的地位的，然后我就说哈，你们有什么毛病？嗯
啊、不过哈，因为我们节目要停之前呢、嗯，就是前一天听到我女朋友她弟，就是她是最近才开始听我们节目，
她、哦、开学太晚，
对，
生不逢时啊，
对对对，然后她就说她开车听，她觉得很舒压、啊，就是我们就像我们节目讲，就是又干话，但又有干货，
对，
对她觉得很
不会让你觉得你有浪费到时间啦，也不会让你觉得实在是头痛到枯燥乏味，
对，然后你会觉得你一边浪费时间，一边好像又听了一点什么这样，
当你很享受你浪费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就没有浪费，
对对。对，就像是这样。然后他说我好喜欢哦，然后他就听听，他说他从好像不知道从哪一集开始听、嗯，然后就一路这样听下来，我就说哎、欸，可是我们要收了。他说
啊，如果有一些依依不舍的朋友们，就欢迎今年年底之后来，就是我们的 YT。
对，然后我们可能就会，你打算要多久更一次？
月更吧。
月更，
我们先从月更开始，不要把大家搞那么累嘛。我们不是都先往平静的生活吗？
你是说等到，就譬如说我月经来的时候，然后差不多月经来，我要开
更。我想，因为我想说，我们可以就是一个月录两集，这样子我们一个月录了就会抵两个月，这样不是蛮好的吗？
哎、欸，其实你不要看，
不是因为我还要做一些我自己的影片呢、啊。哦，
就是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知道说我们要把节目收起来，我还蛮感伤的。
真
的，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蛮。重情重义的人，
哦，就你是一个怕改变的人嘛，对不对？
我觉得，与其说怕改变，就是，我好像很容易会不小心会投入太多感情。
可是你可以把我们投入在节目上的感情，只是转移到另一个类似的项目啊，又不是说这件事情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哎、欸，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比方说，我有一段时间在医院工作，
对，
然后其实很短哦，只有半年而已。那一段时间认识的同事们，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深交，可是我就会想，就是会很怀念那个地方，然后那一段日子。那你也会知道那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回去了。那平常你不会触发自己说没有办法回去这件事情，但结束的那天你就想到，哇靠，原来不能回去了
啊！因为我跟你很不一样，有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直在离别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不是。国中读了一年之后，我就去加拿大了嘛。然后加拿大读了一下子，就高中毕业之后又去别的地方读大学。然后大学因为大家都是留学生，所以就是你从大一开始就会陆续一年就会跟很多朋友 say goodbye， 因为他们就毕业了或者怎么样之类的。所以我的人生就是一直在离别跟换地方的过程。所以我对于这种事情超级无感。
那你不断离别，你不会觉得好像没有东西会留下来吗？
不会啊，所有的经验都留在你自己的心中啊。
但我记忆力不好啊。
那是你记忆力不好的问题吧？因为我记忆力超好的、欸。所以我可以把这些有意思的事情全部都记得。
嗯，哦，还有一次是我们两个去， 像是你邀我去什么那个南港的某一间，我们是做 podcast 对不对？南港某一间百货公司
啊，对对对对对。
那一次本来想要剪进来，但后来就是因为就
没关系，钱有拿到就好。
不是啦，那一次就是现场他录音收音
抠抠啊，
不是他啦，他收音没有太好嘛。
对
对，因为他没有专门收音、嗯，但我们回来有再录一集啦，所以大家可以去听那一集叫什么搭夜店搭讪、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是从街头搭讪开始讲起的。
对 对, 對，那时候好像在讲什么人生搭讪导师的那一集。
人生搭讪导师是
不啊？那个什么街头搭讪导师，
你说一开头的那一
集，对，那个也是那一集也是让我很意外、欸。
怎么说？
因为我们就会讲，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哇，好多人哦、喔，大家都来听我们的 podcast、嗯、的 live podcast、嗯。后来发现哦，那是因为原子少年，
原子少年在外面表演的。
对哦，那集也真的是。而且超热，然后就是在很热很热的情况下，我们还到了现场。然后虽然没有很多人，但是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有机会可以在现场表演。嗯、就通常那位置可能都是什么 band 之类的，
或者是一些地下少女偶像之类的。嗯、
就没想到竟然是
两个在那边闲聊天骗钱的家伙，
天桥底下说书这样。好了，我觉得感情有升温，然后比较了解你，嗯、然后比较不会怕你。
然后你有怕我吗？你不是一开始说的我很亲切，你现在又在那边？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爬山的过程。
OK，
就是一开始就很亲切，后来就开始高冷，然后高冷之后开始觉得，哎、欸，这个好像有些时候有点呛呛的。
是，
对，
电波系，
对对，电波系，
电波系。
对，然后就哎、欸，好像就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点。嗯，好像大概是这样。嗯，那你呢？
我一开始就觉得你特别靠谱，后来发现其实没有。然后果然真的没有啊。然后后来好了，偶尔还是有一些靠谱的地方啦。
从特别靠谱变特别不靠谱。哦、对啊，所以真的是哎，很多的回忆涌现。嗯，好了，节目做到今天，你有什么要跟大家说吗？
就是很感谢大家，就两年来陪伴我们一起每周在那边讲一些干话，聊一些很有意思、嗯、但又有点莫名其妙的话题。然后就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大家就换个平台再见面了。
对，就是我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不散的宴席。可是我那天想到这件事，我觉得很难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点，我想说，哎、欸，好像每一次一个东西结束的时候，你要把一些东西收起来，
有点
小，就是你要把你在这件事情投注的能量收起来。可是这个投注的能量收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再把这个因为能量守恒嘛，你就可以把这能量呢，去投注下一个东西。就像你刚刚说
的，可以理解，对
对。但是你可能比我先，因为你是什么投射者吗？还是什么反应？
投射者，
因为是投射者，所以你预先已经看到以后的样子了。
是，我觉得，因为我确实在一个月之前，我就有心里在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形式或者什么的？那的话也毕竟也做到现在了。那如果就是没有大家特别讲的话，那要不我等我自己忙完再说。嗯，然后所以后来说的时候，我说我就欣然接受这样。然后制作人还说你怎么那么坦然？
然后我是比较慢才反应到这个嘛，就是隔了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就说嗯，好像这个收起来能量可以再去做别的事情。
那你想要去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有打算，就是的确来认真经营我们的 YT。我们不是开了一个那个 BS Gimme 的那个 YT 吗？
对啊。
但是就一直摆着在那边长草。
我可以等你那个等你考完试之后，我们可以
考完试之后就先来跟大家介绍《萨尔达传说王国》之类的。
谢喽，谢喽。
你不是已经玩到很后面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在一个坚持不想去救公主的这个状态。
你不是？哎、欸，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为什么公主不是救出来又被抓进去。
那我们这个就是开一个新的话题来讲好了。今天这一集不是主要跟大家告别，怎么突然聊起王国之泪、
啊？你要问我啊，你要问我什么感觉啊？
你什么感觉？
烂爆了！你是不是会不会主持啊？你要引导。
我们现在在讲什么感？你再重复一下这个问原本的问题是什
麼。你要问我问题，最后一题啊。
最后一题哦，最后有什么话想跟听众说呢？
哎、欸，你真的很弱，你就念上面字，我也会。
啊
好，我觉得这讲会不会我们这一集最后一集还要挂十八禁啊？
你想讲什么？
就我觉得跟你主持节目有点像是后庭开发，
后庭开发，我真的有想要承担起这种标签吗？
就是会觉得哎、欸，好像有一个新的东西，啊、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是
进入了一些不该进入的地方。
我们不是应该很感性的结束吗？为什么是
這個？我们从来没有感性过吗？我们这两年来。
对，好像
没有，只有来宾落泪，我们没有落过泪啊。有啦，我在讲那个有一集在那个也是在南港录的时候，讲、到那个我妈妈的事情，哦、有小落一下。
对，嗯，对，那好像那时候我们是抽一个卡片嘛。
对对对对对。嗯，
然后里面有一集我们有抽过一个叫爱情观的卡片，还有一个是聊不停约会话题的卡片。然后中间有几集我们就是不断抽那些卡片， 然后就这样聊聊就聊过一集了。然后好像忘记聊到什么，然后你就哭。
对，跟我妈有关的。嗯，
对。然后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就嘻嘻闹闹，所以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因为我自己在主持 podcast 节目的时候，就是比较冷，或者是比较温馨路线。
对，因为你是走那种以前那种温馨电台的路线。
对，然后可是跟你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个神经病的魂就会被
电波。我去跟你说电波系的。
对，然后很多听众也会留言告诉我们说，他很喜欢我们两个讲话的风格。然后他说你都会讲一些怪怪的话。
谢谢大家。
对，有前面有一集是模仿仓鼠嘛？
模仿，我有模仿过。
有啊，你有模仿你家大毛啊？你有印象吗？
哦，你说那个我学他叫是不是？
是喂吗？还是不不不？
不是嗷嗷嗷吗？
哦，不是嗷嗷吧？
是啦，就嗷嗷嗷嗷。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啊，
然后反正就是会发出一些非常奇怪、非人类的声音。
我跟你说，我常常在家里就这样哎、欸。啊！我常常在家里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你在家里做什么声音会发出声音？
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会跟大家，就是跟家里的家具说早安呢。我就早安，然后这样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跟家里面家具说早安，你以为是公主吗？哇，我是公主。
就是天气心情特别好的时候。那如果早上起来就心情很差的话，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不是，你以为那些家具会，就像那个什么，那什么，灰姑娘吗？还是
没有？但因为我之前、
啊、美女也是那个家具。
我之前做那个宠物沟通的时候，那个宠物沟通师有说，就是我家的大毛很喜欢我在家里莫名其妙大笑，他会觉得他有被那个欢乐的气氛感染、嗯。所以我想说，那我早上起来非常有精神的跟大家说早安，我想他应该会被感染吧。
对，我也是，我也是早上起来会大叫，但是我是属于嘶吼的。
你是属于好不想起床？
对，我不要起来，这样哈，就是自己一个人大叫哦。对哦，不过讲到这一点，我觉得你有改变我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黑的人。
你说暗黑吗？
不是肤色比较黑啦，
内心。
对，就是我比较沉，然后想法有些时候会比较负面。然后我觉得你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某种程度上算比较偏理性的人，
对。
可是你的理性又会带一点点诙谐，就是你不是要我一直往正面想，嗯，但是你会有一个奇怪方向让我去想到说，哦，除了这个灰的以外，还有另外一面是怎么样想的。那有些时候我觉得假的啦，不可能啦，但是隔一阵子之后觉得，嗯，你说是对的，
就跟你说我投射者，三不听啊。
那我呢？我改变你什么吗？好，糟糕了，没有
没有有有有，但是我要认真想一想。我来，哎，讲到这，我跟你说，我这个轻小说课不是要写，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到下学期了嘛，然后所以今这一个学期的那个期末作业是要写一篇长篇小说。嗯，然后我里面有个角色是用你为蓝本设定的。
我不想知道，好可怕，到底是什么？
没有啦，是一个非常好的角色，哎，是那种就是韩剧男配的那种角色。
哦，真的吗？對對對？那最后他还活着吗？
他活着，他活着，但他没有得到女主角的爱。但他是一个超级暖男型的角色
哦、嗯，
对，
好，所以那就是你想象当中我在做一个变化的样子，
就是把一个心理师暖男呈现到一个教科书式的完美形象。嗯，对，
那应该要就是加一点我这人就是微康的风格吧。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故事已经有别人负责这个微康的部分，你就是负责暖男的部分。
不是，你不要逃避话题，就是我改变你什么或影响你什么吗？
改变我什么？
啊，糟糕啊，因为你投射者很难被改变。
对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朋友可以聊一些真的就是有建设性然后深入的心理相关的话题就蛮好的。嗯，我觉得可贵的东西是在这里吧。
嗯，然后好像后来我们有一集，
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啦，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整个录 podcast 的过程中，因为我不是那种会主动，尤其是我刚好这两年又是在沉淀期嘛，所以我并不会主动去想说要邀一些什么来宾或者什么的。但是蛮常是你邀了一些来宾来之后，然后我发现这些来宾其实有对我的人生起到关键性的一些启发的作用，嗯，所以我就觉得冥冥之中感觉就是宇宙有安排好的。
嗯，然后包含正面、负面跟不知道是正面还负面的作用。
但是就是我记得都是正面的，负面的算了，这样子，小时候没发生过这样子，对，
没有
正面的很多哎，欸，
应该是说，嗯，
而且你有时候会借我一些很有意思的书。
嗯，就是应该说刚刚讲的那些来宾，可能你的人生不会特别想要去找他们。但找到之后，哎，欸，好像又拓展那种世纪帝国一块那个地图的，嗯，
而且感觉是生命的必然的那种感觉，不是那种说偶然哦也不错就接受的偶然，不是偶然的意外，嗯，而是感觉就是必然要往这条路上去走，
必然会发生。
对对对，是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哦，嗯，啊，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有一集是我们在分析 Kim 的一个梦境，嗯，对，有一集也是在南港录的，
对，
那一集就是在分析 Kim 的梦境，然后那时候我才分哦，原来你的梦都好有趣哦， 然后后来你就时不时就会传梦给我，
就是有些莫名其妙的。
对，那最奇怪的是，我每次分析完之后呢，我就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就突然懂了的。
那你本来就说分析梦就是这样啊。
但我真的觉得蛮有趣，就是当事人你讲一讲之后，他就哦，原来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就
因为你又不是他，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
对，就是他会
真的到底在想什么，
就结合一些现实生活当中事，但可能我不知道吧。然后我可能就随便就是联想一些东西，你就连起来。对，
就毕竟是你的专业。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大家不要看 King， 就是 平常都这样笑笑的啊。然后
我哪有平常都这样笑笑的？
笑笑的，然后
我平常有笑笑的吗？我以为我脸很臭。
好，不然他平常都脸很臭，然后高冷的样子，然后或者是耍白痴的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很纤细的内在。
我是高敏感人啊。
然后这个纤细的内在还没讲完没？
好，请继续。
纤细的内在好像是，我觉得一般人，包含在YouTube 前面的这些观众或是听我们的听众，他们不一定能够从你的表现看出来。
你别说，就算跟我身边认识很久的人，也有很多人看不出来啊。
真的吗？
我觉得就是跟每个人的就是个性跟他们就是觉察力用在哪里有关。
然后那个很细的部分，就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慢慢炖，然后才炖出来。
而且就是要有时候刚好有讲到合适的一个时间点，就一个 timing 跟 topic 都对的时候，我才会把那一面展现出来。
你说按到那个按钮吗？
不是，我就觉得现在可以把这一面展现出来，就适合这样。但是很多，但是大部分 98% 的时候都是不适合这样。我就会在旁边耍一些白痴。
所以我是偶尔会刚好略过经过才看到这样子。
就真的要谈论到有建设性且深度的话题才会有。
哇，那我何其荣幸啊！
为我们俩拍拍手，拍拍我们辛苦的小肩膀。
对啊，就是也很感谢 Kim， 就是 这些年来的合作，也
这
些年两年，
没有，我们未来还会有继续合作的。
对对对，就是一开始就是我一个起心动念，然后无心插柳，
柳成枝。
对，但是因为他要需要人家提议嘛，对不对？
对，需要等待邀请。
对，投射等待邀请，然后他邀请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节目。然后没想到上次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节目就要收起来了。
我们可以迈向下一波旅程。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追踪我们。那大家可以在 YouTube 搜寻那个就爱讲干话，因为我们怕干会被 ban，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干冰的干，
干冰的干，
对，然后期待我们之后的更新，谢谢大家。
没错，那最后海苔熊挑战念一下结尾吧，
看能不能这次最后念结尾能不能
顺利。有啦，你上次有一次有念好啦。
真的吗？
人类图那次你不是有念好？
好，那可是我们不能每个周四了，要怎么办？
在未来的日子。
在未来的某一天吗？
在未来的日子要押韵
哦，在未来的日子。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这这个结尾，我们现在就是两年来有过两个结尾，第一个是我想的嘛，然后第二个是 Kim 想的，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如果大家如果以后难过的时候，就可以念念这一句，可以永保安康。
什么噼里啪噼里啪啦？
好，我来挑战最后一次念这结尾喽。想跟我们一起探索更
探索
说。哎、欸，还有听众说你唱歌很好玩，不是很好听，是很好玩。
是，对，我压根就不是走唱歌路线的。
好，想跟我们一起探索更多深层神秘或欲望横流的人性吗？赶快打开订阅追踪起来，跟海苔熊还有 Skimmy 一起。太难
了，快了，快了，你已经走到一半了。你刚刚虽然有自己加字，但是 OK。
跟海苔熊还有 Skimmy 一起，在每个未来的日子听一个解放自我故事。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永别了，大家。
干杯！
哎，那我们是否就把它
喝完？
哎，维园要不一起喝干一杯？